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会讲解第21课的内容，就是介绍先知书。先知书是众先知的一个呼声。在学习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第20课的内容，也就是讲解雅歌。雅歌是信仰生活的一个提醒，当中的大纲主要有五部分。第一部分是1章1节到2章7节，第二部分是2章8节到3章5节，第三部分是3章6节到5章1节，第四部分是5章2节到8章4节，第五部分是8章5节到14节。从雅歌第1章1节里面就提到，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经文里面提到了所罗门，但不一定是所罗门所作的诗歌，很可能作者他是羡慕所罗门的功绩，并且作者本身也是智慧文学传统的一个支持者。而雅歌是由编辑者把他们编辑而成的诗歌，称为歌中之歌，意思就是说是最优美的诗歌，或者是最佳的诗歌。雅歌基本上是颂赞按神的形象塑造的年轻男女的一个爱情故事。这对的年轻男女，他们彼此的欣赏对方的美貌，并且互相的称赞，就好像一对夫妻双方，他们以尊重和忠诚的态度来满足对方。对于雅歌来说，有三种的解经方法。第一种呢，就是预表法。很多的解经家他们都认同这种的方法，他们认为旧约记载的事件是历史，但它其中的含义是指向新约所相对应的事情。所以雅歌其实是在描述神和他子民之间一个约的关系。而另外一种就是寓意解经法，这些的学者他们认为雅歌的内容有另外一番的意思，他们不接受雅歌的一个历史基础，但是相信这卷的书是讲述神和他子民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旧约的里面呢，则是表达耶和华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在新约里面则是颂赞了基督与教会一个爱的关系。而字面的字义解经法呢，就是看字面的意思来看，雅歌就是一个颂赞夫妇之间的一个爱情关系。雅歌是关于对爱的觉醒，包含了对男方或者女方两部分，或者是整篇都有一个合唱的回应，并且在经文里面常常都会有先对双方一个描绘，然后对一个爱情的一个渴望，有的时候是反过来，先表达一个爱情的渴望，然后才是一个具体的描绘。在经文里面常常会有很多人称代名词的转变，也就是常常会看到不同的人称代名词我、你、他在不同的地方去转换。雅歌的神学主题，雅歌是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起初创造的一个美好光景里面，是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犯罪之前，没有堕落之前，彼此之间一个爱情的一个关系，夫妇之间享受彼此的爱，并且也见证了两性之间一个互补的关系。雅歌有力地评级了现代人所提倡的一些同性的婚姻。透过学习雅歌，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反省，那就是神起初创造人类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生活在和谐亲密的关系之中，而雅歌里面正是有关一个异性的一个爱情关系的一个教导。下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21课的内容，我们会讲解先知书。在讲解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 经过在过去二十课里面的学习，你帮助我们一直的持守在你的里面，并且你赐给我们有智慧有能力去学习以下的先知书，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解，首先会看看什么是先知，然后我们看看先知的共同之处，以及预言的一个性质和先知著作里面共同的主题，最后会看看古典先知的一个历史背景。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先知。在古希伯来文里面有三个的意词语是表示先知，而这三个的词语正好是表达了先知执事的不同层面。首先是察觉、凝视或者是看见，然后呢，最后是呼召。先知是可以察觉神的作为，看见神所要启示的事物，并且他们领受，直接的领受从神而来的一些特别信息，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预言家或者是先见。同时先知也是蒙召者，是神特别的呼召向他的子民传达神信息的人。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先知的意思，就是那些蒙神呼召被神拣选向当时一群极需要聆听神信息的百姓去宣讲神话语的人。我再说一遍，先知就是那些蒙神呼召被神拣选向当时一群极需要聆听神信息的百姓去宣讲神话语的人。通常我们所讲的先知一般是指那些生活在大约公元前800年到450年之间担任神特别的使者，他们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向百姓说话的人，也可以称他们为古典先知，而他们所讲的信息则称为古典预言。这些的预言都比较的近似，主要呢都是告诉百姓因为神看到他们的罪恶而震怒，于是神警告百姓审判将要来临，呼吁百姓要悔改，宣告神必要拯救那些回转的人。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先知最早的三个人是摩西、撒母耳和以利亚，他们可以算为先知的鼻祖。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神的律法，而这律法就成为日后众先知说预言的基础。撒母耳则是以色列的先知，也是一位祭司，他向百姓宣告神的话，并斥责君王不能够凌驾于律法之上。而以利亚先知则是挑战以色列人要弃绝拜巴利，要回转归向耶和华神。这三位确实为古典先知的来临创造了条件，并且奠定了基础。我们看看第二部分有关先知的共同之处，这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先知们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但他们仍然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主要有六点。首先，他们都有一颗把自己全然献给神的心，他们爱神，也爱慕神的话语和神的道，他们向神是全然的委身，甚至把他们个人的生命也置诸度外。第二方面，先知共同之处，先知都有强烈的蒙召感，他们明白不是他们主动的选择走先知的路，而是神呼召他们投身在先知的职事当中，并且指派他们去服侍神。既然如此，就算遇到众人的反对，遇到生命的危险，他们也不害怕，因为他们相信神会赐力量给他们持续下去。第三个共同之处就是先知都是使者。我们常常会听到先知说这是耶和华所说，或者是耶和华如此说，可见先知不是试图要推销自己的思想， 而是要传达神所启示给他们的一些迫切的信息。无论所说的信息是要报平安，还是要宣告审判的信息，先知都是要在传达神的话语。第四个共同之处，先知是传递当代信息的人，他们主要是向同一世代的人传达神的真理。他们指出当时百姓们的罪恶，呼唤百姓要悔改，警告当代的人。而神的约带来很多的祝福，但也有很多的责任，其中包括有公平、公义和圣洁。第五个共同之处是先知是传递预言的人。神向先知启示将来的事物，有的时候是很近的将来，而有的时候则是比较远的将来。无论是好是坏，是审判还是福音的信息，先知都向当代的人去宣讲，而主要呢，就是为了要鼓励神的子民，他们现在要忠心信靠神而生活。最后的一个共同之处，也就是第六点，先知都是富创意的人，他们能够运用多样的文学或者是口述的技巧来传递神的信息。有些的先知会采用比喻或者是借着诗歌，比如说哀歌，来谴责百姓可怜的属灵光景。有些先知则会以讽刺的方式来表达信息。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旧约纵览，我们今天是讲解21课的内容，介绍先知书。我们刚才已经讲解了什么是先知，以及先知的六个共同之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预言的性质。预言的性质可能是最为人所误解的一个观念。很多人把旧约里面的先知看成了一群能够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又或者有些人则把他们看成了一些异于常人的怪物，因为他们常会用一些很奇特的方法来传达一些奇怪的信息，并且有些人甚至会认为先知使用一些密码或者是暗语写下了他们的信息，而要到后世的时候才有人能够把它们解开。以上的种种看法都是误解了旧约时代先知的真意。基本上预言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先知就是以神的权柄来传递这信息的人。当然在旧约里面有些先知的篇章的确提到了一些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但先知一般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当时代的人而传讲的，他们以强而有力的方式说出了与当时的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他们呼吁人们要过一个公义、公平、圣洁的生活，要有正直的行为。他们也斥责社会上那些欺压穷人或者是弱者的一些人。而先知是呼吁了凡敬拜神的人，不单只要用嘴唇来敬拜神，更需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里面顺服神。先知们告诫人要真心诚意的敬拜神，并且要让这样的敬拜成为信心真实的经历，为自己带来生命的更新。同时他们也呼吁人以公理和正义成为信仰的中心。如果人要敬拜神却不能够改变他对神对人的行为，那这样的敬拜绝对不是真正的敬拜。圣经的信息是不受时间的限制，而先知的话语早在几千年前已经说过了， 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针对当时的人和事。可是先知的信息今天仍然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主要有下面四个的原因。因为预言有一个世切性，这四个的原因就是说，这些的信息都是从神而来的，并且这些的信息是扎根在真实的生活里面。第三个原因，这些的信息都是针对着人类的本性。最后一个原因，这些的信息是讲论罪的问题。有的时候，先知的信息很清楚地预告了将会发生的事情，不过大多数的预言都是针对你、针对我而说的。有时神会给我们一个兆头，好像相信这些预言的真实性。但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先知的预告并非是凭空而来，也不是为了要满足人的好奇心，他们是从神对那个时代所传讲的信息而产生出来的。耶利米预告了新约，这是因为在南国犹大灭亡的之后，人们蒙受了惨重的损失，而且对未来失去了盼望。面对这些在绝望之中的人，神答应了将来会有这么一天，他要按照新约来对待他的百姓。先知有没有说到关于基督耶稣的降生？有的。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这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相信先知们所讲到神将要拯救他的子民，并且和他们立下新约，而先知所说的正是讲到基督的降临、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基督的复活。我们再来看一下先知著作共同的主题。圣经的预言大部分是透过先知以口述的形式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传达的。圣经预言有别于其他古代近东的预言，主要的区别是有四点。圣经预言是对于全民，也就是全以色列人所说的，而不是仅仅对于统治者所说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圣经的预言注重人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礼仪。第三个区别，圣经的预言包含了道德命令。第四个有区别的地方是，圣经预言考虑到百姓行为的深远影响，而不是只注意当时的一个影响。并非所有的先知都写下了他们的信息，如以利亚和以利沙先知，他们就没有以文字记录下他们自己的话语。而有文字记载下来的先知著作又有一些共同的主题，这些共同的主题主要是有几方面。首先是有守约，然后呢是记载了耶和华的日子，最后呢是弥赛亚的观念。守约这个主题包含了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的内容，守约包含着一个呼召，是要百姓回转归向神，并且顺服神的话语。第二方面呢，是守约包含另一个的呼召，就是个人圣洁。第三方面，守约表示了神的百姓要和睦的相处。只有当神的百姓在生活上彰显出神的荣美，百姓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平安。第二方面共同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经常是指当时历史的一个审判，但在其他的书卷里面则是指神末世的一个审判，包括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神对不信者的审判，第二方面是神的圣洁以及神愿意赦免他的子民，第三方面是讲到神的子民必要得救。而先知著作共同的主题，第三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用油膏某个人的象征，神把那个人分别出来， 特别的服侍他，并且神要赐给他圣灵，使他有能力完成那个任务。比如在旧约里面，弥赛亚这个词呢，通常就是用在君王，表示君王们都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在新约里面，则是常常提到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览，我们今天讲解的是21课的内容，就是介绍先知书。先知书是众先知的呼声。我们刚才讲解了什么是先知，先知的共同之处有六点。我们也讲解了预言的性质和先知著作共同的主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古典先知的历史背景。古典先知所处的历史背景正好是犹大和以色列面对三大的势力，也就是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的时期。这三大帝国的历史直接地影响到犹大和以色列的历史。先知见证在这些的历史事件当中，神的手仍然在掌管着。神兴起了犹大和以色列周边的国家来审判他们，他的目的正是希望神的百姓能够坚守和神所立的圣约，并且悔改归向神。在公元前745年到727年，吉格拉昆列瑟三世登上了亚述王位之后，他开始扩张势力，向西面的犹大和以色列发动了战事。不久，在732年，也就是公元前732年，犹大和以色列成为亚述的附属国。在公元前722年，以色列更加被掳到亚述。在亚述人称霸期间的先知主要有以赛亚、何西亚、阿摩斯、约拿、尼迦、纳洪和西番雅这些先知。亚述之后有巴比伦，虽然犹大的百姓已经目睹了神借着亚述人审判以色列，但他们仍然不肯的回转归向神，他们仍然将迦南的一些异教风俗放进了他们的信仰里面。终于在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并且耶路撒冷的圣殿也被毁坏。在巴比伦统治时期的先知主要有耶利米、以西结、但以里、俄巴底亚、纳洪、哈巴谷和西番雅这些先知。而在公元前539年，马代的君王亚士他基的女婿塞鲁士，他挥军战胜了巴比伦，并且建立了波斯帝国。在当时，塞鲁士颁下了一个谕旨，他容许犹太人能够回归他们的故土，并且建立圣殿和城墙。于是犹太人他们分批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并且在那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在波斯统治期间侍奉的先知有约珥、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这些先知。我们今天讲解了有关先知的定义、先知的共同特征以及预言的性质和先知们所宣讲的一些信息有共同的主题和先知们所处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先知。先知就是那些蒙神呼召、被神拣选，向当时一群急需要聆听神信息的百姓 去宣讲神话语的人。而我们所讲的先知，通常是指那些生活在公元前800年到450年，并且他们担任神特别的使者，有圣灵的能力向百姓说话的人，或者我们也称他们为古典先知，而他们所讲的信息则是古典预言。在圣经记载里面，最早的先知有三位，他们是摩西、撒母耳和以利亚。而先知的共同之处主要有六点。首先，先知们都有一颗把自己全然献给神的心。第二方面，先知们有强烈的蒙召感。第三方面，先知是使者。第四方面，先知是传递当时信息的人。第五部分是先知是传递预言的人。而最后一个共同之处，先知都是富于创意性的人。预言的性质，预言基本上都是从神而来的，而先知就是以神的权柄来传递这些信息的人。而这些的信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适用的，因为这些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并且这些的信息是扎根于真实的生活，以及这些的信息都是针对着人类的本性。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的信息都是讲论罪的问题。我们要记住的是，先知的预言并非是凭空而来，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他们是从神对于那个时代所传讲的信息而引申出来的。在先知书里面，我们有看到有关基督降临的事情，先知们所说的就是基督的降临，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他的复活。我们看一下先知著作里面共同的一些主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有关守约，而守约这个的主题又含有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守约是包含了一个的呼召，是要百姓回转归向神。第二，守约是包含了另一个的呼召，是个人要圣洁。第三，守约是表示神的百姓要和睦相处。先知书共同的主题第二方面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也包括了有三方面，就是神对不信者的审判、神的圣洁以及神愿意赦免他的子民，并神的子民必得救赎。而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古典先知的历史背景主要面对有亚述、巴比伦和波斯这三个时期。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你赐下你自己的灵，让我们能够好像先知们一样传讲你自己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枯不干，凡事情都顺利。有也是像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一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